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怎么样啊？这个星期的功课轻松吗？
比想象的轻松点。
越来越轻松了，可以轻松的上阵了。
可能下个星期就不这么轻松，下个星期三个作业，就还没开始写呢。
所以你们现在的作业是要求你们写很多很多文章吗？都是用写文章论文的方式吗？
我发现比我上学期的课写的少，就是没有之前就要十页十几页那种，这学期可能两三页的这种，但是他要求你读的比较多，读了再写这种反馈，所以写的少一点，但是要读很多很多。
其实我对你上的一门课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你说你选了一门人类学，还是人类科学，怎么精准的定义这个课程？
它百度翻译叫人种志人种论，ethnography， 我发的可能不是太标准。对，然后我看了，当时看了他这个课程大概简介，就是他其实说就是教你怎么去读懂别人。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开玩笑说是看相的。
那你这上的课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收获啊，新的认识到呢？
哎，有很多，就是虽然现在才上到第二周吧，上完两次课，但我觉得有给我很多的新的看见。这门课它主要是一开始说，就是你怎么样去了解另外一个文化，它最终的目的吧。但是从小的来说，你可以去了解跟你不同的人群，每个 community 其实都有它的文化。哪怕是餐厅的服务员，这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之间也会形成一个小小的文化圈子。所以这门课就是教你怎么样从细小的这种小的文化，然后扩展到可能你去了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国家的这种文化，怎么去了解他们。
很好啊，我也特别感兴趣，想要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呢。
我觉得比较让我很兴奋。很有共鸣的一点就是，它跟其他的这种社会人类学科的不同，就是其他的那种人类学呀，或者是各种别的研究人的，他们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有人给我们发那些调查问卷，然后其实他们就是收集数据嘛，然后问很多人，然后把这些数据拿上去做研究。但是这门人种论这门课呢？他不是把人当成一个个数据，而是我们真的是跟每一个人去对话，不是跟很多人。然后你可能跟这几个人去对话，然后听他们怎么说，你听，然后触摸他们的。老师还说了个闻，甚至闻去感受，就是用你全身的这种感受去感受他们的文化。我觉得还挺好玩的，目前为止吧，还挺好玩的。
我也很感兴趣。
而且他就是教我们，真的是少说多听，我们怎么样去融入一个其他的文化，不是带着我们的这些评判去 judge 他们，去论断他们。当然，每个人的就是你去观察另外一个跟你不一样文化的，无论是大文化、小文化的这种团体，你已经带着你的这种偏见去观察他们了。但是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们也是人，就是我们也不是那种机器，所以你带着你的这种偏见去观察他们，但是呢，为了少影响他们，真的多获取他们的文化，我们就尽量做到少说，就多听。但是你在听的过程中，人都会难免有这种偏见，但是不要紧，就是有这种偏见也是 OK 的。
哎，我真的很感兴趣。你刚才说到了几个动词哈，比如说你要去对一个与你不同的 一小群人要去了解他们的时候，会使用听，就是耳朵；闻，就是你的鼻子；然后摸，用你的手；然后感受是用心去感受，都没有提到嘴巴。
嘴巴可能是吃，不是说是吃，
是吃啊，可以去品尝，但不可以啊，去判断和去教导哈。因为起初去了解一个人群的时候，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高高在上，或者说哦，我都知道，我都了解，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强大的主观，恐怕就很难真实的融入这一小群与你不一样的人了。那你们这堂课会要求你们有一些具体的演练，或者是具体的案例分析吗？
最后的大作业是你要去采访3到4个人，然后你要选一个，它叫 subcultural，就是这种小的文化圈里的采访他们。然后这门课可能最后边他就会教你怎么去设置比较好一点的问题，尽量减少对他们的干扰。这个星期其实有一个例子给我们就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2个人去同样一个教会的晚餐，他们俩去做这种调查研究，但是他们写的报告反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错吗？没有一个，就是他们俩没有对错。其中是一位女生，然后她是素食主义者，她去了这个教会，发现教会晚饭很丰富，但是都是肉，就很少有菜。然后他又是比较内向的人，他就拿了一小盘菜坐了边上桌子上，然后恰巧他们同样这个桌子上的这个教会的会众呢，可能也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这位女士就在这个教会晚餐的感受就不是那么好，她吃完她就快快的回去了。然后她在她的这个反馈报告里就写，这个教会呢提供太多的这个肉，然后没有给素食主义者，然后觉得他们也不是很开放，不是欢迎新来的人。然后同样的，又另外一位男士去参加这个教会的这种晚餐，因为他是男士，然后又非常的外向，然后他又很喜欢吃肉，所以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很享受教会的晚餐。然后因为人家看到他这么外向，然后他又喜欢聊天，他居然被邀请坐到长老的那一桌，跟长老聊了好多天，然后就更了解这个教会。他回家写的这个反馈就是，他觉得这个教会非常的欢迎新人，然后教会的晚餐又很好。那这个课本就分析这两个案例嘛，其实就像外向的男士跟内向的女士在同样一个团体中受的待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写的这个反馈就跟那位女士写的都是不同的。那有错吗？没有人有错，他们就代表了这个教会群体里，可能我们任何一个群体里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
对。
那他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主观的。那我们做这种研究还有意义吗？其实这门课就要告诉我们，就是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的。你不知道这位女士写的这个反馈到教会之后，可能教会本来就有一帮很内向的素食主义者，他们只是整天的这些愿意吃肉的人，非常外向的人在那，他们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可能有这样的提出之后，他们发现，哎，其实是有人跟我们一样的。那他们的感受就被照顾到了，然后教会如果把这种报告发到他们的公共的这种网站或者是信息台的时候，可能附近的流浪者他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教会晚上有晚餐供应，那他们就会来。其实这门课就教我们，就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种主观，都不可能去客观的真的去判断、去评判、去完整的展现一个 一个社区、一个小团体它的真正的样子，但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需要被听见的。所以，即使我们带着本身我们的偏见去做这种研究的时候，也不要紧，就是也是很 OK 的。
哇，我觉得你刚才分享的这些有太多我想要仔细问问的。
好。
首先，这两个人他们在这个案例里面做的事情是，他们是作为观察者去到一个小团体里，然后写他们的报告，就是对这个小团体的感受。然后两个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报告，比如他们写的报告我是来读的，如果他们介绍这个教会，两个介绍文我读完了，我会觉得这是同一间教会吗？
对呀，
就
说
是，
不定如果你是这个教会里的人，你读完这两个，可能感受都很。
因为确实我要读，我也会带着我的主观啊去摄取我想读到的那些信息，然后我会用我的主观去解释我看到的文字。那人一小群人在一起就有趣了，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主观啊。那这一小群人在一起的时候，难怪会有这个小群体概念，就你很难外人融进去。那他自己也会本身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
各样的摩擦。
哎，有趣了。你们还专门设这样一个课题来研究？刚才你说哈，我记得你特意提到，你们这门课上说，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就是很中性的，没有对与错，所以写出的这两篇完全不一样的回馈的报告，对于这一个群体的一个诠释，他会解释说这是怎样一个群体，那两个人肯定写的是不一样的群体，描述的用的词可能都不同。那这个时候，你们还会研究，即或是不同的两个论文描绘的这个团体，可是因为他们都在说去吃饭这件事情，如果把它放到去为这个教会做广告的时候，不同的人读到了这篇文章，可能大家就会被这个事件吸引，就是去吃饭了，而对于他们各自对这个群体的评语，可能会忽略不计。因为有的人需要吃饭，就只看到哦有吃饭，所以看见的这个人也是以他主观需要去解读信息的。所以无论你写的是哪个视角，反正阅读这篇论文的人都会用那一个人阅读者的思维来摄取信息，所以它的功用就是多样化的。
所以就是为了听见不同的声音，而且他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有一些问题被这样提出来，可能你永远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但是至少它是被提出来、被看见了，那你不知道后边的功效是什么，总好过被掩埋在地底下。
很对呀、啊。但是表达自己的主观看见，如果接受了很多批评怎么办呢？我们的主观经常会被批评啊。我表达了意见，你们这个教授他会不会给出他的评分？也就是说，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论文给到他的时候，他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非常合理、公平面对不同的声音呢？就是因为主观都太不同了。那什么才是那个标准呢？来判断这件事情益处在哪里的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如果分细了说的话，那后边我们还有十来堂课，可能会教我们怎么去设置这些问题。当然，这个例子是观察，但更多的是让我们去采访别人，然后他会告诉你，教你怎么尽量的采访别人。你设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去干扰他们的。其实总纲就是少说多听。
明白了。我很好奇他会怎么教你们设置什么样类别的问题啊？
我也很
哎，
好
以后
奇。
有机会，你每次去学了，我这回司机小吴有事做了，我就当那个好奇，我可以做听众啊，你就多讲，我就多听。
然后我采访你也可以，你多讲，我多听。
可以啊，如果你设了问题，我能答，当然我愿意接受采访啊。但现在就是你了解的多一点呢，对我来讲，我这个好奇心被眺望起来了，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我自己有这个困难。简单的讲吧，用在我身上比较切实的一个例子就是，我70后和你们90后是有代沟的，这20年的代沟可以分成两个群体了。
90后跟10后，10后现在也青春期了， 我们跟下一代也有20年代沟了。
所以你也要去看他们这个小群体怎么样，是不是？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反思的一点就是，像之前几年在一个大学的团契里服侍，之前年纪跟他们差不多，现在年纪跟他们差开越来越大，我就会觉得你总想教他们一些什么，你就知道很多人他们的思想是不对的，然后甚至有点他们搞事情，然后你就想，你也不想听他们说什么，你就想扔给他们一套正确的方针方案，你们就要按照这个行，你们就要听这些什么课程，要这样。我其实有时候会害怕他们分享他们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们观点不对，他们观点需要被更正，然后就很少真的去愿意去倾听他们。当然，我们知道是要听，但是很多时候我在听的过程中，其实我本身自己带着这些，我想，哎呀，怎么又这样说？哎呀，要好好的给他看哪节经文，要好好的教导他怎么样。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我们在团契里的时候，我们就设置好这种课程啊，你们就来学这个，你们就要遵守这些规定，就不要去给我捣乱那种。然后，但反而我觉得上到这门课，目前为止就是说，真的一个好的教会的，在教会服侍的话，你真的需要拿出很多很多时间去听他们的意见，让我觉得很少一点带着这种去批判的这种眼光去跟他们交流，就是多听听他们愿意在这个团契想得到什么呀，或者你觉得这个哪一方面我们做的不是很好，或者你有什么建议，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是给我一个比较新的提醒吧。
这好难做到啊。
对呀，我就说，你说如果是主日学的小朋友，那他们自己意见也少，然后你觉得他们很可爱，然后你在年纪中年人大的呢，就是他们也知道怎么尊重人，就反而这种青少年青年人，就是哎，我觉得好难啊。
你是不是说出了我的心声？确实难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讲，有的时候。可是你又看得出来，他会走弯路，这条路他走去会跌跤，你到底是
都
说
忍
还是
不
不
住，
说？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激活我。
实我今天也学会了两个，我觉得是很棒的观念。第一个就是你刚才一直在讲，学会问问题。这个问题呢，不能是干扰对方的问题，而是出于想要去了解他们，融入他们的问题。我很好奇会是什么样的类别的问题啊？但我想这个智慧应该是向圣灵祈求的。对于一些有的时候是代沟造成的，有些确实是职业差别，就是不明白、不了解的。其实职业差别是很明显的，还有有些可能是因为爱好造成的小群不同，也是很难的。再有就是信仰都会造成区别，信的久的跟刚刚信的、初信的都会
对，
有这种区别感啊。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一群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听的、用心去感受，甚至用闻的哈、去了解，而不要用语言过多的去判断了、影响了他们呢？我觉得这确实今天也是我要再去仔细去揣摩的一个智慧。还有就是刚刚啊，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味，因为从这个案例上后面还说到，这两个人虽然感受不同，他们给出的可能是一个夸赞这个教会的，一个是批评这个教会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论述啊。但是呢，即或是这样，他们的这个主观感受也会带来很多不同的效果，而很多效果可能是好的效果，比如这个女士她可能写的是对这个教会的看法是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冷冰冰的，也没有热情，她可能有很多这样的评语，从她的主观感受也会给出一些建议，希望他们有些什么改变，可能啊是这样的一篇论文，但是即或是这样的一个带着他自己主观偏见的一个这样的论文，如果被其他人读的时候，很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因为读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法嘛，所以它是有功用的。这个效果如果是在神的国度里被圣灵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虽然我们个体不同，会有带出很多结论，但依然啊，若是被圣灵使用的时候，是因着爱的缘故的时候，各个主观都有各种样不同的果效生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是一种鼓励，就是我是其实是可以带着我的主观想去了解的，因为我又不是恨那个群体，我就是想去了解，目的是了解，但有时候可能确实有我的偏见，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多言多语那常事儿。
对，就像我觉得我读了这位女士的她的这个观点之后，如果是我的教会，我读了，我就会在这种晚餐的时候会更注意新来的人，然后坐在角落的人，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好的提醒。
对，我想这门课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其实我对于与我不同的人群，我是有好奇的，我愿意去了解他们吗？那如果我愿意去了解了，我可以在各样知识上面好好装备好自己，但是也不用因为自己有主观意识，自己先会有判断，自己做的不好，这些主观的想法呢，障碍自己不去往前多走这一步。我觉得还是一个鼓励吧，因为不论我们做的好与坏，我们结论好与坏，总归我们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与人类有贡献的。这结论挺鼓舞的呀。
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你的任何的观点感受都是重要的。当然了，这些感受，我们的感受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底线在哪里。就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对跟错，但是有些思想，我们是需要心意更新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当然大方向都是要在这个里面的，不是说你所有的你乱发脾气这种感受就是对的，你真的是随便去 judge 这些人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对的，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因为当他用文字来写报告的时候，其实就变成客观了。他虽然是有主观的观察、主观的看见， 但是当它落在文字上的时候，其实那些文字就是客观事实。那你怎样描述你的这些感受就很重要了。
对，
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该怎样思想这些感受，然后精准的表达出来，而且是合神心意的表达出来？我想这是每一个个体自己要努力的事情。无论你要表达什么样的观念，都是要用一些优雅的文字哈。尽量客观的来表达你的主观感受，那这就是另一个智慧了，
好难。
是很难啊。所以我们自己做不到，就要一起学，一起长啊。需要一个群体，我们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个独立的个体要有伴儿啊，要一起长啊。因为每个个体它有主观，我们要承认每个个体它就是有盲点的。有我们认知的盲点、思想的盲点，那也不能让它一直存在着呀。我们也要被圣灵来更新变化呀。这样，我们去接触一些新的、与自己不同的一小群人的时候，或者大到一个全新的跨文化的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虽然带着自己的一些主观，可是我们就会越来越客观的、合神心意的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想，这是每个人成长必经之路吧。
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但是又很期待。
我是期待的，因为
嗯，
我对我所生活环境当中接触的不同的人群，我是有好奇的，我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知道，而且我也相信是合神心意的，神造了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允许了各样不同的职业存在着，就像是一个百花园，百花齐放，各样。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而且我也是一个特别愿意多言多语的人。那这个过程中也得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多倾听的人呢。好吧，那很感谢哈，我也期待听蓝莓下次来告诉我你们怎么设计问题的啊，我都很想要学一些。那也期待我们亲爱的不孤单小伙伴们，在你们日常生活中，也许你会。碰到一些在沟通上很困难的，然后有一些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但你又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也鼓励大家可以平安的去，勇敢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样见识当中慢慢被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都会有成长的，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好啦，那今天。小屋就到这里啦，下次见喽。
拜拜。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救。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上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飞靠双手，而祷告飞进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Oh.